述说在人中间所成就的事，是让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随着路加医生的叙述，进入路加福音，更深认识耶稣，确信我们所信的道。良友圣经学院凌晨牧师主讲路加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呢，让我们继续在良友圣经学院里面来学习路加福音。今天呢，我们进入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的经文。我们看见呢，面对困难，面对危险在前面，但耶稣不但要上耶路撒冷，而且继续是差遣门徒传扬福音，目的呢是希望人能够进入天国。不单是有出去传福音的人，更重要的是还是要有一颗爱邻舍的心。因为懂得怜悯人的，其实邻舍呢就在我们生活当中任何一刻都会出现。那么这个也就是活出福音的大好机会。所以今天呢，我们会集中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先来看第十章第一到二十四节这一段的经文。那你如果留意和合本的圣经，它的标题是主差遣七十个人出去传福音，而且呢是传扬上帝的国临近。那如果你翻开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到二十四节这段的经文呢，我们首先来看耶稣再一次差遣另外七十个人出去传扬福音，而且这一次是两个两个一组的去将他要到的这些城市来传扬福音，而且对他们说庄稼多工人少，所以呢要求庄稼的主差工人出去。那如果你看经文，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不单单是如此啊，耶稣差遣门徒呢甚至也提醒他们，他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呢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好，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呢、耶稣告诉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呢、如果哪里有和平的人，他们的平安就会和这个人同在，要不然平安会回归给门徒。耶稣吩咐他们留在这一家，而不要从一家搬到另一家吃喝他们所提供的，因为这是工人当得的工价。另外呢，也要医治那些患病的，而且告诉他们说神的国已经临近了。那么进到任何接待他们的城市也是如此，但是耶稣也提醒门徒啊，对于那些不接待他们的城市呢，就要走到街上，而且呢扫下沾在脚上，也就是那个城市的尘土，并且警告他们神的国已经近了。那耶稣强调到那日索多玛所受的比拒绝他们的城市还容易， 而接着耶稣呢，就数算了拒绝他们城市的这些祸害。你会听见有祸了，有祸了，哥拉逊呢有祸了，伯赛大有祸了等等。那么这些经文呢，你可以继续的从路加福音第十章当中呢继续的往下来研读。那耶稣说呢，将行在哥拉逊和伯赛大的神迹，如果行在推罗和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的悔改，但是推罗和西顿在审判的时候所受的会比哥拉逊和伯赛大容易。同样，耶稣提醒加百农，以为呢自己是在天上，将来呢却会被扔下阴间。耶稣在这里强调呢，听门徒的也会听从他，拒绝门徒的也是拒绝耶稣，也就是拒绝差他来的。那在这里我们回到经文的本身呢，有几个重点。这里提到庄稼呢是一个隐喻，耶稣差七十个人出去传福音，很明显的这个庄稼的主指的就是耶稣自己，而收庄稼的工人呢指的呢就是门徒来说的。那么庄稼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愿意相信福音的人，就好像禾场丰收需要有大量的人工作，传福音也是需要有大量的门徒来行使这个福音的使命。那究竟这一句话，我们留意经文呢，耶稣是对自己说的呢，或是对门徒说呢？在这里有一个直接受词指的是门徒，所以呢他是叫门徒去求庄稼的主，也就是求他差更多的信徒去传福音。也就是说，要跟随耶稣的人呢将来会很多，需要有大量的人来传福音。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工厂这个禾场是属于神的，所以呢由他监督，并且他差派工人去工作。那如果要有更多的信徒分担福音的工作，信徒当做什么呢？要求庄稼的主。另外呢，耶稣差遣门徒去各处传福音，耶稣形容一个图画，就好像羊要进入狼群一样，也就是随时会被攻击的。所以耶稣已经给他们超过一切仇敌的全能，以致耶稣应许他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伤害他们。如果你看第十九节的经文呢，我们来看这节经文，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们也真的要感谢神。有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会受到一些逼迫，甚至我们会遭遇到一些苦难，但是神应许我们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今天撒旦魔鬼可以用各样的方式来拦阻，或者说来逼迫神的儿女传福音的工作，但是当我们看见这节应许的时候呢，耶稣应许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伤害我们。同样，门徒传福音的时候呢，也不用带任何的东西上路，只管住在接待他们的家庭，吃喝他们所提供的。这就让我想到，在内地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看见很多主的仆人，真的他们凭着信心到各地去传福音，而神也感动很多的接待家庭，他们愿意接待这些主的仆人。所以真的叫我们看见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啊是何等的佳美。那么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为主做工的人，服侍主的人，真的不用太担心我们的生活，因为主会保守和供应的。另外，这个福音呢，叫我们看见这个本质啊，福音的本质是和平的福音，平安的福音。换句话说，也只有真正渴慕平安、渴慕和平的人呢，会得着传福音人所传的这个和平的福音。不但门徒会医治他们家里患病的，更重要的是把天国已经临近这样一个好消息告诉给他们。而听从门徒也听从耶稣，拒绝门徒的不但是拒绝耶稣，也拒绝那位父神。 其实天国就是这么近的，是人心灵里对神的一个正确的回应。那在这里呢，耶稣提到了这个索多玛。那如果根据创世纪的背景，我们了解索多玛是一个罪恶之城，神特别派天使去监察情况的时候呢，是罗德接待了使者，但是城里的人要求罗德当时交出这个使者，好让他们行淫乱的事。结果呢，天使拖着罗德的一家在黎明的时候逃到附近的一个城市叫索尔，接着神从天上降下硫磺和火，将索多玛和俄摩拉给毁灭了。那么你可以参考创世纪第18章到19章的经文。那为什么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拒绝耶稣和门徒的城市会比索多玛有更坏的一个结局呢？那索多玛被毁灭是因为他们的罪大恶极，但他们仍然可以说是因为没有机会见到或听到耶稣，以致他们对神不信。那么相比于在耶稣时代的城市呢，他们不但听过耶稣的道，也知道天国已经近了，甚至像加百农还博塞大这两个城市呢，他们见过耶稣所行的许多神迹，但是他们却仍然刚硬的心不肯相信。所以在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提醒他们，这些人的结局将会是被扔在火湖里面。那圣经告诉我们，路加福音第10章啊，这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啊，有许多的人因为耶稣的名，连魔鬼都服了他们。那耶稣说，他看见撒旦像闪电从天降下，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换句话说，门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不单单领受了神的恩典使命托付，同样也带着权柄呢，能够把福音带到需要的人身上。那但是呢，这些人拒绝福音，有些人相信福音。耶稣在这里要鼓励门徒啊，不要因为鬼服了他们而高兴欢喜，而要因着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而高兴。耶稣也在这一刻呢，在圣灵里欢欣赞美父神呢。在21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因为父神将这些事对聪明和智者隐藏，而却将这些事向小孩子显示。父神已经将一切交给耶稣，除了父，没有人能够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显示的，也没有人知道父是谁。那耶稣就转向门徒说，能看见他们所见的是有福的，因为过往的先知和君王，不论他们多么想看或者想听门徒所见所闻，但却是不能的。那耶稣在这里有几方面的提醒啊，真正叫魔鬼能够服从的是门徒背后的耶稣。所以当门徒奉主的名命令魔鬼离开人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顺服，不得不服从。这也实在是耶稣给了门徒超过仇敌的能力。事实上，今天我们知道灵界的事呢，绝对不是人可以随意把玩操控的。一些犹太的所谓的驱魔人呢，想用他们所听到保罗所传的耶稣来驱鬼，结果呢，反而被鬼扑在身上击打他们。在《使徒行传》19章13到16节的经文曾经有这样的记载。那门徒也有不成功赶鬼的例子。那简单的说呢，重点不在乎所谓的人的这种技术性的来奉耶稣的名赶鬼，而是这个名字的背后真正那位掌权者，名字背后掌管万有的主，是他叫魔鬼都能够知难而退。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侍奉的里面，如果我们有机会奉主的名为人赶鬼医病，我们更是要更加的谦卑在主的面前来祷告，因为我们认定是神而不是人的权柄叫魔鬼离开，是神的恩典叫人的病可以得着医治，而不是出于人的能力。那耶稣也强调呢，不要因为鬼魔服了而高兴，那么真正值得高兴的是他们的名字被记在天上。这里呢，名字被记录在天上是一些真实的记录，还是一些修辞的手法呢？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里的名字被记在天上呢？那圣经的解经家呢告诉我们呢，这个名字被记在天上很有可能是指耶稣的话呢暗示在旧约里的那个生命册，一本记录属神的人一个册子，就好像古代呢用来记录属于某城或国的这些市民的东西。那如果这里所指的是将名字写在生命册上，那么里面记录的也就是信主人的名字。事实上这里的希腊文这个记录啊是用的一个完成式，表示门徒的名字被记录呢是一个已经在过去发生，但是这个果效会持续到现在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门徒值得高兴的是他们已经信主，而不是门徒的侍奉表现。那至于说名字被记录在天上是不是只是一种修辞的手法，而不是真正的一个书写记录呢？那当然这个我们无从知道，但这个绝对不会妨碍我们去了解耶稣的意思，就是真正值得快乐的是门徒已经信了耶稣，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哪里会分享到在福音工作里面胜过仇敌拯救灵魂的喜乐，又哪里会明白这些所谓属灵的事情呢？另外耶稣赞美父神的奇妙作为，对聪明人就隐藏福音，像小孩子有单纯的心接受福音的就显明出来。这个证明啊，是不是进入神的国不在乎人的智慧，而在乎是不是有一颗单纯的心呢？是的，圣经告诉我们神从来就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另外从耶稣的赞美也看到父子圣灵的一个默契，耶稣在圣灵里的感动，父神对救赎计划的监督，父也将一切都交给子。那耶稣也强调，我有父知道子是谁，也唯有子和子所愿意显示的人知道父是谁。也就是说耶稣是唯一的途径，是叫人能够真正的认识父神的。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来思想一下，在我们的侍奉工厂上我们怎么样来应用福音工作呢？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不但没有信主的人今天是在撒旦的权势底下，信徒往往在为主工作的时候呢，其实也会受到突如其来的攻击，但是千万不要气馁，千万不要放弃。想想当年神既然能够赐给门徒超过仇敌的权柄作为一个保护，那么今天我们属主的儿女，今天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虽然没有门徒的当年这样直接赋予的一个权柄，但是神一定会有方法来保护他的仆人。今天我们为主做工，我们一定要谦卑，我们要祷告，我们千万不要满足于眼前的侍奉的一个结果，而是要为着自己已经信了主能够见证神的福音工作而感恩。还有有的时候呢，人们看见耶稣啊就好像众多宗教的一种，对他们来说啊，信耶稣不过就是另外一个叫人行善的宗教，所以信不信呢无所谓。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宗教都能够带领人到神那里，唯有耶稣能够领人到父神那里。使徒行传那里告诉我们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 这个就是信耶稣和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地方。其他的宗教可能是所谓的教主，但是福音所带来的是救主。耶稣的名字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好，接着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25到42节这一段的经文。那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耶稣讲到这个撒玛利亚的一个比喻，一个好邻舍的比喻，谁是我的邻舍。那么这个经文主要是描述有一个律法师呢，他想来考验耶稣，他就问耶稣说，啊，夫子啊，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所以耶稣就问着他许多律法书上的要求，律法书怎么样记载，怎么样解释。诶，这个律法师呢，信誓旦旦，很有信心的回答，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也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正确，你就照着去做，就能够得永生。但是这个律法师为了显示自己有义呀，他就问耶稣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所以耶稣接下来就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妇人的比喻。那如果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呢，第十章，我们来看圣经的记载。耶稣回答说，第30节开始，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那耶稣接着解释说，你想这3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那耶稣在这里提醒这个所谓的律法师说，你去照样行吧。我们来学习几方面的真理啊。律法师想要试探耶稣，圣经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想要试探耶稣，他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似乎其实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有答案。那你留意，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他，却用问题呢来反问他，引导他从圣经来回答自己的问题。他就用这个诫命来回答啦，要尽心尽意尽意爱主的神啊等等，那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似乎律法师知道这个永生和爱是有关的，但永生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人能够做什么就可以得到。因为爱，神甘愿为世人牺牲，也将永生呢赐给凡是信靠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跟随神的信徒啊，如果没有爱神和爱人的生命，其实仍然是没有认识神的。那另外呢，如果这个律法师以信心来回应耶稣，以他对旧约律法的认识，他一定知道在天国里啊有好处，只是律法师为了要炫耀自己，就问耶稣谁是他的邻舍。那针对律法师的问题，在29节，耶稣就用了一个寓意性的性质的比喻呢，从故事中来暗示谁是邻舍的这个答案。那在这个寓意里面呢，不是所有的故事的东西人物都有隐身的意思。就像这个故事，那路过的祭司啊、利未人啊、撒玛利亚人呢、甚至店员呢和那个人，其实都没有什么寓意的。但是祭司和利未人和那个撒玛利亚人怎样对待路上这个陌生人的这个对比呢，其实就回答了律法师有关谁是邻舍的这个问题。那首先经过的是祭司，你留意 见到给强盗重创的这个伤者躺在路上，他没有任何的反应，那就直接走了。另外有利未人也是一样，负责管理圣殿献祭的也是一样，他非常熟悉圣殿事务的侍奉人员，祭司也好，利未人也好，理论上应该对神的律法是十分熟识的，特别是大诫命十诫里面的爱神爱人，但是他们对一个无助的伤者完全没有关心，甚至呢完全没有施予救援的意思。相反的，一个外邦人，一个路过的撒玛利亚人，不但对神的命令爱神爱人啊，没有什么太多的认识，但是撒玛利亚人，你了解这个旧约的背景，一向和犹太人是交恶的，但是这个伤者是犹太人，而这个撒玛利亚人理论上他可以完全不理会这个受伤的人，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做的正好相反，他充满了怜悯的心。圣经说，这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这个慈心原来的意思就是怜悯的心肠，甚至呢，不但对伤者关心，实际的帮助他，从包扎伤口一直到他到旅店里面给他安顿好，照顾他。那也就是说，一个没有神律法的人，甚至是犹太人仇视的撒玛利亚人，但是对同于这个懂得律法的这些律法师利未人也好，谁更懂得去爱呢？那耶稣在这里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那留意耶稣将这个律法师的问题最后反过来问，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在说完这个故事以后就问他说，你认为这三个人中间谁是落在强盗手里的人的邻舍呢？那律法师的回答说，是那个怜悯他的。耶稣简洁扼要的说，你去照样行吧。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弟兄姐妹绝对不是纸上谈兵，只有将我们的爱真实的行出来，也就是主动的去怜悯在困难里有需要的人，而且适时的施予援手，这个才是拥有永生的人应有的生命。愿主也给我们一颗心，怜悯人的心，懂得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路加福音的信息就分享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